Hello，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灾问》系列第40集，那这集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那我这集的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回顾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先也回答一些问题。我这一集的标题，当然一个叫总回顾啦，另一个冒号是说我们需要不能理解的事物嘛。其实这句话是在回答那个我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欸，你在做 podcast 的时候，你有考虑听的人就是有没有要理解的问题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好玩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对我来说，就我觉得对所有的读者跟作者来讲，都是蛮需要去面对的议题。这个议题就是到底我们的东西不能让人理解，是因为这东西本身很难呢，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法本身写得不好？那对读者来讲，当然也一方面也需要思考问题是说，到底是因为这个东西太难了，还是这个作者写得很差？其实我觉得这对理不理解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各种读者跟作者需要去面对的议题。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在尤其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包容跟接受度，其实我觉得，尤其在这种社群媒体底下，能不能理解的事情，其实包容接受度越来越低。就是说，像以前我们出版社出书的时候，他一个书，可能我们那些出版社，他们可能对这件事有比较多的，你说愿景或什么的，所以他们会去翻译一些一般民众比较看不懂书，比方说像志文新潮文库啊，志文出版社，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蛮多都会翻一些所谓的经典文学，或者说他们后来其实有一些人也有承袭这个计划嘛，或者这种概念，出了关于很一些跟经典文学有相关的书。我觉得这是一对我们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议题，但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这个东西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开头讲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做的东西跟那些经典文学什么什么一样高大上，反而是说，当我们的社会对这一个不能理解的事情，因为不能理解有很多种，比方说像尝试性的、实验性的东西。或者是说，比较小众的东西，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包容度比较低的时候，这样的社会是我们所想要的吗？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会想要问我自己的问题，也是我也提出来回答这一个那个时候问我的人这样。大体上都是这，大概我先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也短暂的稍微讲一下啦，因为我自己在做 podcast 的时候，蛮多时候，很多人给我的意见是说，你应该先去听一听别人在做什么，这样。那其实你们就是，如果大家有听 podcast，就知道畅销的 podcast 通常是蛮清楚它的受众的。我觉得这个清楚受众，当然是它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也是坏事。好事就是说，你今天你想要这个东西，你很清楚知道你要去哪里取得。那就是你很快就可以得到你要的东西，比方说像有些 podcast 蛮多是在做财经节目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做投资，你很清楚你要去那边看，或者说你今天就是想要听一些心理相关的东西，你就可以很快去看。可是其实反观它也是一个缺点，因为其实蛮多时候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当然另一种形态的 podcast 也是蛮多，就是那种乱聊的。比方说像台通啊，或者是说百灵果这些，百灵果一旦一开始它是做比较多跟语言有相关的，后来也比较多乱聊了。那我觉得蛮多人会在说开始之前，应该先去设定说你想要的目标受众是谁，那你再去设定你要说什么。我觉得其实这个逻辑对我来说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它其实跟另一个逻辑需要相辅相成。另一个逻辑是说，我想要给什么，那跟这个受众是谁，是需要一并去考虑的。因为当我们去从对方要什么，然后想办法去挤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东西不一定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或是信念，往往也会导致说我们做久了就偏离了原本的道路。这是一个蛮值得去小心的事情。 那尤其我们的社会非常鼓励成功的人，那成功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因为你有些是真的因为有一些信念所以到达，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机缘到了所以他就上去了，并不代表说他可能有很清楚知道他一开始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当然有蛮多值得去讨论的，也蛮多值得去回想或是说思考的这样。那所以回到一开头讲是说我们需要不能理解的事物吗？其实我觉得反过来是说，我觉得蛮多时候更多需要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容忍度，就是说如果一些人他做的事情都蛮小众的，不能被理解的话，那这一些东西能不能在社会存留？其实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我的东西很小众我就应该大家要补助我之类的，而是说如果我们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包容越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机会去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小众的作品，它在它的那一个领域里面可能像是一个光谱，可是有一天它可能就突然间某一个作品或是某一个概念突破了一些技术的限制之后，它可能变成整个社会进步的很重要的契机。比方说在我觉得从日本的像无论是动漫文化或者是说像他们的各种艺术或是技术都有点类似的现象，他们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是某一些派别可能一辈子就只做这件事情，那这些技术他们因为他们的国家或者是说他们的文化支持他们可以去维持这样的传统或是延续这样的技术，所以这一群人可以不断的钻研这件事情，一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间捅破了那个技术的墙。像他们的漫画产业其实也有点像是他有非常多类型的漫画，然后有些漫画其实你说红嘛没有很红，因为我们在台湾可能尤其大家比较清楚的漫画就是那一些会在平台上的，或者说会在 Jump 啊或是在一些比较大的杂志里面看到的，但是他有蛮多是整个大的产业里面有一些小的作品可以维持他们可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一定会畅销，可是他们有一定的销量去让这一群人可以透过做这些事情维持他们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是为我们台湾来讲也是一个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是说不见得我们一定要被所有人喜欢才有办法去活下去，而是如果我们做的事情虽然小众虽然实验性，可是我们的社会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容忍度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在我们的这一个实验跟创造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到社会蛮不一样的样貌。当然我知道我们的社会跟其他地方比起来，我觉得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包容度是相对低的，就比方说我们在尤其你其实在选科系来讲的话，我们对选科系有蛮明确的偏差嘛，就是说我们蛮清楚知道某一些科系就是比某一些科系好，其实这个观念有时候是蛮值得我们去调整的。因为其实也回到源头是讲说，如果当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很清楚知道它的价值或是什么的，我们对它有一个很明确的评价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会慢慢被淘汰，只留下这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就会使得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单一。而且是其实每一个人天生他有不同的特质，或者说他们有不同的理想跟愿望，可是我们社会没有办法给予这些人更多的空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对于这些人的压迫也会导致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缺少弹性。所以回到这一个重点是说我觉得与其说我们需要不能理解的事情嘛，有时候也不是我们个人需不需要而已，而是说如果我们社会可以对这件事情保持更多的弹性的时候，那这对我们会有什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是留给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我反而不是从这一个东西本身需不需要存续，而是说如果这一个小群体可以存在，那会变成什么呢？好的，那我们就进到回顾吧，因为我也花了大概一些时间， 我这次都没有写大纲，所以就真的是乱讲这样。那我自己看了一下一些，我回顾一下，像我自己第一集当然做节目介绍嘛，第二三五是同一个系列在讲选择。那选择这件事情其实也隐含了，我觉得它有点从经济学跟心理学的角度去讲关于判断跟背景这件事情。 那这些判断跟背景或是模式怎么样去影响一个人选择。所以我觉得如果去区分，他讲更多跟人有关，然后跟决策这件事情有关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做的蛮重要的面向，但它牵涉到我自己的学术训练，因为我以前念赛局，所以我对选择这件事情或是对互动这件事情有蛮多的在意。然后后面讲到的是像妄念与内心的牢笼第六集，这一集讲的比较多是跟关于我自己的价值或是说心情的起伏这件事情，这个就有点跟比较跟宗教有关。然后第四集讲的是阶级天花板，阶级天花板有点是从对于社会的分析，也有一点跟经济社会的演进，或者是从所以他有一些从经济从社会学角度也在讲教育这件事情。那最后还提到一个宗教，就是神品精神这样，所以大概也是这几个方向。然后第七快速成功的诱惑，这一集这也是在有点像在做社会分析啦，在研究这一个社会里面的人怎么样去面对成功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怎么样往上爬。断舍离讲的比较多跟态度，或者说也是跟心理有关，跟一些生命哲学吗有关。然后专注于多余也跟人自我成长有关。既限于感恩心理，这跟心理跟这些有关。好，所以总归大概我们看前十集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人生大概最重视的这几个东西，我觉得也大概可以凸显出来。第一个当然我受过训练嘛，人的决策的部分，然后再来是社会分析，然后最后有一些跟宗教灵性有关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去，我觉得后面会也有一点点太冗长，但我觉得大致上我在想的事情是说，我觉得人就是生活大哉问系列，我自己最重视的大概就是跟人的身心灵，然后或者说人的环境、人的群体这些东西有相关的，就是这。那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我其实也会一直想要做这一些相关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人的身心灵，或者是说，但他这个在这个时代特别红，因为如果真的我以我自己去定义身心灵的话，我会说身就是身体嘛，所以包含像运动这是身体，包含像健康这是身体这样。那身心症就在介于身跟心中间，人的决策判断感觉感知这些都跟心理有关。那身体跟心理之间交互作用，那也会影响，比方说我们的吃太饱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判断，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心也是我会很在意的地方。灵的话比较多是对于你所接收到的这些事物，你怎么样做判断，跟你对这个判断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判断的价值。所以灵的部分我也是我比较常提到，像宗教啊，或者说像一些比较抽象的议题，像人生哲学这一类的。所以人的身心灵是我也是我蛮关注的主题。然后人的环境包含了权力结构，比方说社会阶层，或者是说经济结构，比方说人所处的工作条件啊，这些相关都是我蛮在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回顾我做的整个系列看起来很庞杂，就是什么都讲一点，可是其实我觉得主轴也是围绕在有点像回到说这叫什么亚里士多德讲的人生最终的追求是幸福，然后人透过理性去追求他真正的幸福，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也在思考是说，人活着他所接触的各种环境或是条件，以及他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条件去做出互动跟回应。这也是我整个在这个生活大哉问系列其实看起来很散乱，但他其实都跟这一个大的故事是有相关的。那我自己为什么也会想要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形式也许需要改变。因为以做这个 podcast 的情况，我觉得我每一个礼拜这样做，我有时候会觉得蛮缺少互动性的。那缺少互动性会发生的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蛮多时候，我觉得我讲的蛮清楚的，可是听的人可能会觉得，哦，有些地方蛮有趣的，可是有些地方不知道我到底在指的东西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就也蛮值得去调整的，是说，好，如果我很清楚我现在主轴是这个，我应该怎么样跟别人牵上线，而不是就是我自己在这边自言自语，因为我觉得我也讲了一个程度，是我开始知道我想要说什么了。而不是一直在我希望别人听见我而已，而是我真的更多是希望说，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该怎么样去跟其他人对话，对这些人有所帮助，跟对我自己有所帮助。因为像我一开始其实预计做 podcast 也是希望说，当然有两个目的啊，但你知道一旦事情有两个目的就会混乱。第一个是我也希望说我当然找到我自己想要做什么说什么，然后第二个也是希望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我可以找到我能做的事情，甚至以此为生。那以这两件事其实本身是矛盾的，我必须说，就是我想要什么跟以此为生，有时候在那个现有的社会框架底下，它并不是这么容易找到它的平衡。那当然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探索的原因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需要靠左边，有时候需要靠右边去找到这个中间的线，或者说找到那一个机会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并不是认为要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结束掉放弃，就是很多人可能认为成长就是要舍弃这些，像永恒少年、啊、就你要放弃这些事情你才有办法去提升之类的。但对我来说是 OK， 我现在知道我要的是这个，我也知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那我要怎么样去透过其他方法去跟其他人更靠近，这对我来说才是我真的想要探索跟知道的事情这样。那过程当中我蛮感谢各式各样的人，包含就是我在 podcast 有提过的人或是收听的你们，因为没有你们的收听，其实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没有你们，我想象你们要听，所以我才会想做。那我特别很感谢有一些朋友是有实质的回馈我，比方说他可能会听了之后，就他可能跑步的时候听，会密我说就是他听了之后有什么感觉，或者甚至有些朋友在通勤，然后他也跟我讲说他听了之后蛮喜欢蛮开心的。其实我蛮感谢这一些人给我的回馈，甚至中间有一些朋友有来参与我的节目，但那几次没有录得非常的成功，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都是蛮棒的过程这样。那我觉得这一个旅程我会继续下去，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旅程跟其他人会产生什么样的交互作用，因为我做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多出来的事情，就是我并不是为了特别成就一个什么然后做的，而是说它对我来说它是我的生活的日常，就是我蛮多时候在思考这件事情，跟在从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去发掘这件事情。那我也理解到说这对我来说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我也会想要延续下去作为我的人生长久的目标，所以我并没有要我结束这个企划，并没有要完全结束这件事情。相反的，我只是在想要找一个新的地方跟场域去做尝试，或者说做一个新的企划，去更拉近我跟其他人距离。因为也回到我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个主题，身为一个作者，或者身为一个创作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我们要做的东西人家能不能理解。那如果我今天做的东西完全实验性，像这个生活大灾问它完全是一个实验性的企划，我当然就不能强求别人要不要理解。我也很感谢有蛮多人耐着性子把它听完的，真的，因为连我自己都不一定有听完。那我觉得蛮开心也蛮感动的。那我之后当我知道我现在是要的是这个之后，我觉得我就不能再停在只有实验性，而是更多是下一步应该是什么，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跟其他人做连接，这更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就会想要往下一步推进。那我大概可以讲一下关于下一个企划的部分这样。然后下一个企划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改这个 podcast 的名字，就是我下一个企划叫做为21世纪的人类留下的手册，就是下一个企划。因为这个企划也大概是我从高中以来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其实也跟蛮多人聊过这件事情。 我人生的理想是要当一个思想家。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讲，想说思想家是个职业嘛或什么的，但对我来说它是我的人生的某种理想。我希望透过我自己的探索的过程去帮助我周围的人知道说，在这样子的社会或者说这样子的处境，身为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困难。我不知道每个人遇到的困难是不是一样，但相对的是很不同的。比方说像我今天跟另一个朋友录 podcast， 他的人生经验就是很多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演员呢、啊？类似像这样的过程，然后他要面对别人的目光或什么的。像我自己可能是切换领域，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每一个人会遇到的人生困难不一定全然相同，可是我自己的期待是说，那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相似跟可以靠近的地方？那我也透过我自己的探索，或者是我透过自己的实验去找到说，也许我们可以更靠近彼此，然后分享我们拥有的资源，让我们一起往下一个时代靠近。我觉得为我来说，也是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企划，给21世纪人类留下的手册，是我很感谢这整个探索的过程，然后我也认为这个探索的过程不会就此结束，它会变成一种新的形态的延续。所以这个企划我会继续做。那形式上我还找不太到，是也要这样录 podcast 吗？长度也要差不多吗？然后要不要有其他来宾，或者是说能做到多远，我不知道。可是为我来讲，我觉得那是我会努力的方向，然后我也定出一个算比较大的架构，我一步一步会去实践这件事情。只是它可能作为我的职业，或是作为 podcast， 或是作为文章，或者甚至是作为写书，这都是我会想要尝试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然后我自己回想我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我撇除学习新知识啊，撇除这些东西，其实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跟人聊天。就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一天可以讲七八个小时的话，我真的非常爱讲话。那我其实有时候你问我是不是很爱让人家听见我，其实一部分是，但另一部分也是每次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这也很帮助我去厘清我自己人生的道路。有时候也蛮多去磨合说，诶，有些人的想法跟我不同，有些人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处境获得了不同的经验，这对我来说都是很棒的刺激。那我自己也是因为这样离开学术圈的，因为我觉得学术圈不太适合我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学术圈的探索的方法跟这样子聊天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学术圈的探索很多时候，尤其像我自己在，如果我是做实验的，当然可能就没这么严重。可是我自己那时候是做纯理论的，纯理论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着电脑或是对着纸笔。那我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个性，所以我觉得我离开那，为我现在再回头看来讲，是无论如何它是一个相对正确的选择。因为不是说能不能有成就，而是说那个环境会让这一个我蛮不能适应的。我是一个很需要跟人互动跟说话的人，所以离开那对我来说是一个，一开始是一个痛苦，但现在看也是一个好事。那对我来说，我也在思考我的下一个阶段，我有很多的未知，比如说真的是未知，然后也有许多的不安，有许多的期待。那我也希望说在下一个企划的时候，我更多聚焦在我在对人的身心灵相关的了解跟探索，以及对于人的环境、人的处境有更多理解之后，我到底能给其他人什么呢？这个是我自己想要问我自己的问题，然后也是我希望可以给别人的东西，大概是我最后人生的整个大的理想。那我觉得蛮多东西真的说出来之后，也是在松了一口气说啊，对，我知道我这是我要的了。然后我也从这个探索完全未知的探索当中走到了一个新的路，就是说这个新的路不是我真的回到社会轨道上了，我当然相对在轨道外面乱跑了，但我觉得我蛮感恩的事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我没有乱来。这个乱来是说，因为像蛮多人可能失重之后就 会开始就是人生没有再想办法往前进啊，或者是说即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些人可能退缩之类的。我还蛮感谢就是我受的这些训练跟我周围的人给我的支持，让我走到今天。因为这个过程蛮多时候很需要自律，但对我来说也是相对有些困难。就像我可能有时候要写文章，我可能有时候要运动或什么的。那我蛮感恩是说这个自律很帮助我在这一个混乱的阶段当中让我走到今天这样。那也在这些地方谢谢各位给我的支持，不论是实质上或是精神上的支持。那我觉得我也希望在下一个企划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更多更具象还有可以跟我合作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蛮可惜的是说，我虽然做这个企划我说了蛮多的话，但好像没有变成可以跟别人一起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点可惜，是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只有想法，然后我也觉得这些想法即便不错，可是好像没有办法带给别人改变，或者是甚至带给我自己改变，这样就是蛮可惜的。所以我也希望之后可以更多是往跟其他人合作的方向去迈进。那它这个形式可能就不一定停留在 podcast， 可能是就是它算是我一个人生的新的大的方向，这样大概是我现在对整个人生大哉问，甚至说我整个做 podcast 现在到底几集啦？生活大哉问大概做了40集，然后待业心理考察也是做十几，然后我还有做一个崔斯坦与无聊科科，加一加应该真的这一年内，因为我第一集真的开始做应该也是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间点，这样加一加其实也做了大概100集，整一整年下来，然后整个横跨领域从身心灵一直到刚刚讲的人的环境，像经济啊，有些经济决策，或者说甚至到社会架构阶级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横跨了非常广大的领域。那我蛮感谢我所受的这一切的训练，然后也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大家需要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是我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我探索这些事情，有些是我大学的时候去法律系上课，有些是我自己在法律上课之后念了一些社会学的书，或者是我自己可能有一些心理上的状况，我念了很多心理学的书，或者是我自己在教会遇到了蛮多信仰上的挑战，所以我也念了很多灵性上的书，种种的东西，甚至我自己的处境，我其实都蛮感恩整个过程的。那我也希望是带给这些东西带给你们听众，也许是一个不同的切入点吧。我甚至也不知道到底这些东西的影响力会不会变大或变小，但也许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我无法预测的东西吧。所以我还蛮感恩，至少假设我今天要挂了，我还有一个作品啦，就是我这算是一个小作品，但是也为我这一个人来讲，不会说突然就是什么都没有留下，我至少留下了一个节目，然后留下了我自己对我可以说我前人29年的人生所学习的东西的一个回顾。然后我也很谢谢你们参与在这个过程，就真的你们有点像参与在我的有声日记嘛，就是我不知道这一个东西为你们来讲是不是相同也有价值，但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然后我也希望这些东西可以扩展到更多的人事物上面，那也帮助我去，也许有机会真的可以帮助更多人吧。我有时候都觉得好像要牺牲自己或什么，或者是我应该要透过某种一技之长稳定自己什么之类的，但那是一个很理想的情况。但我自己 也这样往下看之后，觉得身为一个这样子的人我能做什么呢？身为一个在这样的处境的人我能做什么呢？我自己也蛮多时候留下了一个疑问。我觉得我是更多了解到自己，是我希望我有一些影响力去帮助其他人，不只是说停留在我自己好而已。因为但以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或者说我找一些 可以去稳定工作，就是的工作并没有到这么的困难，我甚至可以去考个公务员，虽然我非常不喜欢这件事情，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对我的所学所知好像有一些背叛，然后也许你可以说 这是对 我自己对这一个人世间的某种负担嘛？我这样讲，也许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你有这么伟大吗？我都没有，因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可能也是一个对为爱情冲昏头，跟个高中生差不多的人。然后知道我的人也知道，我书其实念的没有很好。我算是聪明，可是我书没有念的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口才不错，那这也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理解。那我也希望说，我觉得我自己还有想要为其他人做的事情，然后即使说可能我前28年也许都没有很想要活着，但是我到现在我知道说我有一些东西，然后我希望为其他人留下，因为这个社会需要这样子的人，不一定需要我，可是需要愿意给出来的人，然后需要拥有然后可以去跟别人合作的人。我觉得这个社会很需要这件事情，我们的社会很多时候去鼓励我们是要成为那个 有名或是说唯一被人需要的那种人，然后我们可以成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这样才可以有好的工作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可能当一个工程师，可能当一个什么什么之后我们可以有车有房有钱，但我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我当然也希望有一些好的生活，比方说像我现在可能想要跟其他人一起共同有一个未来生活蓝图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会有个房子啊什么，就我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想象，可是对我来说更多更重要的是说，我对我的环境跟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我有没有给予他们更正向的影响，这是我自己其实回顾我的人生当中我真正心中的愿望吧，不仅仅只是我自己好，不仅仅是我自己发光，而是我能不能在跟别人的过程当中使我们都变好，其实这更符合我真的心中的初衷，但它背后也有一些代价，比方说我就不是一个这么亮眼的人，我周围很多朋友他们可能可以就是比较快去得到别人的注意，那像我这样的类型的人就比较困难。那我觉得那也是我也花了蛮大的心力去克服的某种心理障碍。那我觉得我没有完全克服，可是我慢慢更清楚知道说我希望是跟别人一起更好。那这个初衷没有改变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好事，那我至少知道这是我要的这样。那我也期待在未来也许在职场或是说在各种形态的场域或生活，职场生活或是各种跟人的关系当中，我到底能带给别人什么，这是我始终更希望去做的事情。那这一个生活大灾问系列的本身计划会结束，但我也会继续跟蛮多人去聊这件事情，就像有些人会讲说你的这个 podcast 不就是我们平常聊天的内容，只是变成你一个人在讲而已吗？是，它确实是。那今天的节目稍微长一点啦，就大概长了五六分钟吧，然后也真的是我觉得更多是真的感谢啦，痛苦有，痛苦真的是有，因为自言自语然后看看这些东西蛮多时候是蛮痛苦的，那个痛苦是在于说你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在听，你不知道到底自己讲的东西对不对，有那有一些痛苦，然后但其实也有一些快乐，真的，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就这样做了一年，然后我也没想到就真的做了80集，就是真的蛮多集的，那我也没想到就是我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讲，我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生活经验跟我对生活的观察，像你知道我今天跟另一个朋友聊，我们才做4集，然后就是他在想企划，就是说他觉得他已经有点词穷，或是就是气化荒，才说才做4集而已。那我就想说，因为我也做了80几集，我怎么这么多东西可以做？我也才发现说，也许我真的是算知道的东西蛮广的一个人。然后我也真的是，真的有一点东西吧，这样。但我也还在希望说，可以跟更多人去一起走更长远的路，这样。那这一集就蛮，也算是留给这一个有听这个企划的人的算最后一个 告别吗？那我们就到下一个企划，或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找我本人跟我本人聊天，我觉得我蛮欢迎的。就是我有时候虽然我觉得我个性不是一个特别好人啊，但如果大家有这个疑问想要跟我聊，我觉得我是蛮欢迎的。那我之后可能会在那个，我前几天也在问一个朋友要做一个像线上聊天室，所以我也许有意无意会在我的 IG 那边开直播，然后是算聊天室跟大家聊天。那也许那会是另一种新的形态，跟不同的人互动。也许我那时候做的东西会比现在更没有结构，可是会更回应大家的可能生活中即时的需要。那也许对我来讲，那会是我的 podcast 其中一部分，跟我自己在做身心灵相关的星座、塔罗这些东西做一些结合，那会是另一种样子。所以我觉得蛮期待有一天，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听我的东西的话，或是说喜欢跟我聊天互动，甚至有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我就会欢迎说，那你也许我那天有一天开始开聊天室了，应该快了，因为我昨天已经 say 好，所以之后开始开聊天室之后，就欢迎大家。可能我会就晚上可能9点多10点，然后就开着放着，然后就跟大家闲聊这样。那也许这样子的机会会带给我们有更多不同互动吗？然后说不定我可以去透过我所知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也许好，那我的节目就到这边。今天是我少数没写讲稿，然后讲好多、蛮开心的。好啦，那就生活大灾问系列就告一个段落，那下一个企划就大家就可以再稍微等一下，也许一两个礼拜之后就会有了，但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要写什么，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吧。那生活大灾问就到这边，那就大家拜拜。